日的条例上，他们也是走火入魔，对吧？哦，大家可能都听说了，以色列地有那种安息日电梯，一到安息日不用自己摁按钮，每层楼都停了。你要是住在十楼呢？然后其实这个亚述灭北国，它不是主前72年突然才来的，一次性灭掉，而是在这之前几十年，他们就开始来欺负以色列。我们曾经看过《列王记下》十五章那一段哈，米拿县，他向国内一切大夫户征收银子，对吧？每个大夫户要拿出1000两的银子去给那个亚述王。然后后来大家可以稍微翻一下这个《列王记下》十五章。后来到以色列王比加做王的时候，我们把那张表拿出来看看哈，比加就是。大家看啊，米拿县过去以后，米拿县做王10年，然后比加辖做王2年，后来就是比加做王。他做王的时间比较久，在他做王期间呢，那个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就过来夺了两个地方，在列王记下15章29节。所以呢，他们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蚕食北国以色列了，对吧？哦，有这些事情的发生，然后以色列也。何西阿先知何西阿也不断地在警告他们，可是以色列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悔改，所以到主前732年，北国最后一个王何西阿做王的时候，他从一开始就不断地给亚述进贡，讨人家的欢心，但是结果人家也没有对他怎么好，后来到主前725年，何西阿决定他实在受不了了哈，他说我不给你进贡了，我要联合埃及来抵抗这个亚述，然后亚述就派着军队下来把何西阿给关到监狱里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围困北国的那个撒玛利亚，围困了三年，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城里会发生什么情况哈，会有大饥荒，然后到最后会人吃人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《申命记》28章，《申命记》28章很长哈，我拿那个圣经播放器听，我听半天怎么还没到头，听，哎呀，然后其中有一段呢，我听上去真是有点毛骨悚然哈，就是人吃人的那一段，《申命记》28章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53节到57节，他说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，必恶眼看他的弟兄和他怀中的妻。并他余生的儿女，这个恶眼看就是要吃他们了，真的可怕哈。然后这件事儿呢，其实后来也都成就了，不光成就在亚述围城的时候，其实亚兰人因为他们不信神嘛，所以神就让各样的敌人都来攻击他们。亚兰人有一段也来围困撒玛利亚，在列王记下第六章里就曾经发生这种人吃人的事儿哈。就是以色列王他有一天在城墙上走，然后有一个妇人就上来说，王啊，你要给我主持公道。主持什么公道呢？他说我另外一个女的，我们两个商量好了哈，今天吃我儿子，明天吃他儿子，结果今天我们把我儿子吃了，第二天要吃他儿子，他儿子藏起来了。这个听上去是不是真的很吓人哈呀？所以他们不听神的话，远离神，最后就落到这样的下场，真的很可怕哈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何西阿书九章四节，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，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，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，凡吃的必被玷污，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，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。这个奠酒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他们献这个素祭、平安祭、燔祭哈，都要在上边浇上一点酒啊，浇上什么一馨的1/4，一馨的1/3哈，作为奠祭。但是因为他们行奸淫、拜偶像哈，他们所有的祭物实际上都是被玷污的，在神眼里都是不蒙悦纳的。居丧者的食物，按照旧约的律法，如果一个人去接触死尸哈，他就会被认为是不洁净的。居丧者，你家里要有死人，你还是免不了要去抬他、碰他哈。所以他们的食物都被视为是不洁净的啊，所以他们的祭物就跟这些人的东西一样，都沾染了污秽，在神眼里啊。再看9章5节， 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，你们怎样行呢？大会，大会就是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这三个大的节期，以色列全部的男子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对吧？啊，这些节期本来是非常欢乐的哈，但是现在他们什么都没有了，也没有什么好庆祝的。九章六节，看哪，他们逃避灾难，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，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，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赏吉利，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。摩弗是埃及的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有很多金字塔，金字塔就是埋死人的地方，所以摩弗这个地方就是埋死人的地方。摩弗实际上是 Memphis， 跟田纳西州那个城市拼法是一样的。所以神意思就是说，神会让他们被埋葬，他们的美物都会长荆棘，因为他们都被掳了，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成为荒场，帐篷中长吉利。好，再看九章七节和八节，从这两节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对先知的态度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，报应的时候来到。民说，做先知的是愚昧，受灵感的是狂妄，皆因他们多多作孽，大怀怨恨。所以这就是他们怎么看先知，他们认为先知是狂妄，是愚昧啊。实际上谁是狂妄，谁是愚昧，是他们自己啊。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，至于先知，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，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。这节经文呢，有几种解释啊。一种解释就是和合本这里是用以法莲作为主语，但是大家如果手中有那个英文圣经 NIV， 大家可以看到是The prophet along with my God is the watchman over Ephraim, yet snares await him on all his path and hostility in the house of his God. 是先知和神做主语，我把它再翻成中文，就是先知与神共同守望以法莲。这个意思我觉得比较好懂一些哈，似乎也跟上下文连得比较密切一些。然后他又接着说，但是在先知一切路上等着他的是捕鸟人的网罗，在他家中等着他的是怨恨。等着先知的是捕鸟人的网罗和怨恨，简单的说就是先知不管在什么地方几乎都是不受欢迎的人，是吧？在外面大家都不喜欢听他讲，回到家里他妻子又怨恨他，因为他一天到晚在外面传信息哈，有这个可能。列王记上22章曾经有过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，南国的那个王约沙法和北国的王亚哈联合起来，他们两人说，哎，我们一起去打亚兰王，因为他们总经常过来攻击我们啊。然后打之前呢，他们说我们先去找个先知来哈，问问他，求问一下耶和华，看看我们能不能打赢。亚哈就找了400个先知来啊，然后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说，一定能打赢，好，你们去吧，一定能打赢。然后南国的王约沙法就有一点怀疑哈，这些人怎么讲的这么齐心哈，400人都讲同样的话。他说，你这儿还有没有别的先知？然后亚哈说，还有一个，那人叫米盖亚啊，我们可以去问他，但是这人从来不说好听的话，只说凶言不说吉言啊。大家从这里看到亚哈的心啊，他只喜欢听那个好听的话，顺着他心意说的话啊，他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，所以真的可怕哈。第一堂课我们曾经讲过，先知的信息主要有三个主题，对吧？定罪、审判和复兴啊。那你粗略的想一想，那就大约有2/3的信息是不讨人喜欢的，所以先知大多数时间都是不受欢迎的人。今天其实也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再看九节，以法莲深深的败坏，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，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基比亚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在诗诗记里，一个利未人带着他的妾逃到他们晚上在那个地方住宿啊，在以法这个地方是在以法莲支派的境内，他们在那儿住宿的时候，有一群基比亚的匪徒就来到那个他们住宿的那个主人家里，就敲门说让那人出来哈，我们要跟他行淫。那个利未人呢，实在是有一点 不知道怎么说他才好哈，把他的妾推出去，他自己藏在里面，然后那些基比亚的匪徒就整夜的凌辱那个他那个妾，最后害死了那个女人。这件事儿呢，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引起内战哈，最后十一个支派去打那个便雅悯，几乎要把便雅悯给消灭了啊。所以大家看哈，这件事儿，我们就看到那个人的堕落和败坏，是吧？何西阿做先知的时代呢，以法莲深深的败坏，在神眼里就跟那个时代一样的啊。再看第十节，主说，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，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，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，就成为可憎恶的，与他们所爱的一样。我们想象一下他这描述的这个情形哈，你在旷野上走着走着，然后你看着一棵青翠的葡萄树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爱、很高兴、很讨人喜悦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这个其实旷野在英文的圣经里是 desert 啊，我第一次看我有点小吃惊啊 ，desert 那就是沙漠了，对吧？你在沙漠当中看见一个绿洲，就是那种感觉啊。然后无花果树也是一样，无花果树一年结一次果子，对吧？你等了一年，最后终于有果子下来了，你心里真的很喜悦，很欣喜啊。所以呢，最初的以色列在神的眼里就是这样，是可喜可爱的啊，好像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。可是最后呢，他们来到巴利比尔，巴利比尔，王丽姊妹讲过哈，在摩押平原上，在这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是他们要过约旦河还没有过的时候，在那个约旦河东啊，靠近约旦河的地方，在民数记二十五章里讲的。因为当时有一个巴兰不是就是骑驴的那个先知哈，他去想去咒诅以色列人没有成功，但是他出了一个非常坏的主意啊，就是让以色列人跟这些摩押的女子行淫啊，然后以色列人真的去做这种事情了啊，后来不是腓尼哈起来杀了一个人，然后他们的瘟疫才止住。所以大家看哈，神看以色列人这么宝贵，好像葡萄树，旷野中的葡萄树，然后又像初结果子的那个无花果树，但是他们自己呢，自轻自贱，哦，拜偶像，行奸淫，惹神发怒。再看第十一节，至于以法莲人，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，必不生产，不怀胎，不成孕。纵然养大儿女，我却必使他们上子，甚至不留一个。我离弃他们，他们就有祸了。这个有一点讽刺啊，因为以色列人拜的那个偶像巴利，他是专管生产和生育的，对吧？可是神却使他们都不能怀孕啊，即便养大了也不能成人。好，九章十三节，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，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。好，神使以色列民成为他的选民，是一个荣耀的民族，可是他们不看自己为荣耀，堕落败坏，就跟外邦没什么两样，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里了。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九章十四节，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，加什么呢？要使他们胎坠乳干。这个是何西阿的祷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祷告合神心意吗？合神心意，因为前面上下文啊，我们看到他们的光景。九章十五节，耶和华说，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，我在那里憎恶他们，因他们所行的恶，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，不再怜爱他们，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。在四章十五节曾经提到过这个吉甲，大家还记得哈？这个不是耶利哥平原那个，是北国以法莲境内还有一个吉甲，这个地方离那个伯特利不远，所以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。再看十六节，以法莲受责罚，根本枯干，必不能结果，既或生产，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。以法莲，大家还记得这个名字的含义吗？是约瑟两个儿子当中一个，马拿西是使之，哎，马拿西使之忘记，以法莲使之昌盛。但是大家看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的光景了啊？他们刚好是昌盛的反面。 9:17，我的神必弃绝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听从他，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。因为他们不听从神，所以就漂流在外了。神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得已的，对吧？神真的很痛心，为他们痛心。神是非常爱以色列的，可是因为他们这样的对待神。好，9我们就讲完了。大家看啊，这一章第9跟我们上次讲的第8有很多信息好像是重复的，是不是？确实是这样，先知书里确实有很多信息是重复的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先知书都是先知的讲章啊，可以说是何西阿牧师讲章集。他做先知有多少年呢？50年，从主前760年一直到主前710年，50年时间啊。所以他的讲到的信息是有一些重复的。再想一想，为什么会有重复的呢？是因为以色列人一直不悔改啊，他们一直都是那个状态，所以何西阿就不断的讲同样的信息。那何西阿的信息里有没有一些就是不需要的呢？没有用的信息呢？没有啊，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样，所以我甚至觉得好像讲的还不够啊，因为他们最后再过几十年，他们就被掳了，亡国了。好，那我们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，如果你要是就是把一卷书从头到尾读下来，你难免会觉得沉闷，因为你感觉到好像都跟前面差不多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想可以就是跟其他文体的那个书卷替换着读，比如说你读2何西阿书，然后你再读两章那个诗篇，再读2四福音啊，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沉闷。好，上次那个小玲姊妹在我们小组，她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就是这个先知呢究竟是怎样向以色列人传信息的啊？怎样传信息的？从何西阿书里的确不太容易看明白，但是在其他先知书里有讲，比如说耶利米书，大家可以稍微翻一下耶利米书7:1，神告诉耶利米，你就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传讲。耶和华殿门口那是圣殿哈，那边我想象肯定是人来人往哈，来敬拜的人很多。还有一次呢，耶利米书11:6，耶和华又告诉耶利米，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的话。我想就是你找人多的地方去传讲啊，就对了。好，今天在那个伦敦的海德公园不是也有一个演讲角哈？叫什么 Speakers Corner 对吧？啊，还有你可以到那个地方，如果你很有想法，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发表演说哈，然后跟那个听众有即时的互动啊，很有意思。所以我想象何西阿也差不多。好，第十章的主题呢是神审判的结果。第1，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，结果繁多，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，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好美丽的柱像。以色列长得非常好，像一棵茂盛的葡萄树。他们历史上什么时候长得最好？大家想一想，什么时候最繁荣最昌盛？所罗门的时候，是所罗门，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哈，是地中海沿岸的强国啊，很多人来进贡，甚至示巴女王都远道跑来参观啊。10:2，他们心怀二意，现今要定为有罪，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毁坏他们的柱像。心怀二意就是一边敬拜神，一边又去拜偶像。他们那些拜偶像的祭坛和柱像都是惹神发怒的。第3，他们必说，我们没有王，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，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所以大家看前面那个，不是有几个王都被他们给杀掉了吗？他们就把王杀了，立自己为王。第4，他们为立约说谎言，起假誓，因此灾罚如苦菜，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，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，为他悲哀。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是北国的首都，对吧？亚述人 知道他们那个地边那边有金牛犊，对吧？他们就垂涎那个金子，要来抢他们的金牛犊了，所以他们就惊恐啊。伯亚文呢，就是伯特利。伯特利还记得《创世纪》里是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，对吧？他看见一个梯子啊。伯特利是有非常好的含义，伯特利原意是神殿的意思，但是伯亚文呢，伯亚文是邪恶的意思。所以大家看哈，本来是好的地方哈，后来变成坏的地方了，因为在那个地方拜那个金牛犊。北国两个金牛犊，一个放在旦，一个放在伯特利，就是伯亚文。好，所以呢，任何时候这个人不去依靠神，不听神的话，他就必然会跌倒。这个呢给我们很大的警醒。上次我们讲过哈，我们跟以色列人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，我们跟他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有这个肉体罪性。这个肉体罪性呢，就好像地心吸引力啊，一直会吸引我们跌倒往下去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对吧？飞机能飞在空中是因为有浮力，对不对？啊，圣灵呢？圣灵的能力就是我们的浮力，把我们往上拉。圣灵的能力呢是大于，对于一个重生的人啊，圣灵的能力应该是大于他的肉体罪性，所以我们整个趋势是向上的啊。好，再看下半句，五节的下半句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，为他悲哀。这个是因为他们就要被掳了。下节就讲了。六节，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，以法莲必蒙羞，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。耶雷布王是北国亚述的一个不是，是亚述帝国的一个王，在前面五章里曾经提到过他哈。金牛犊，大家想一想，本来他们是把这个当耶和华拜的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可以保护他们的，可是现在连这个金牛犊自己都要被亚述给抢去哈。再看十章七节，至于撒玛利亚，他的王必灭没，如水面的沫子一样。水面的沫子，大家想一想有什么特性？那水一动，它就没了，对吧？哦，转瞬即逝哈。北国最后几个王，他们任职期间都很短，对吧？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因为他们都是杀来杀去。再看一下那张表。大家看那个撒加利亚做王六个月，啊，然后沙龙才做王一个月，然后比加西亚做王两年，是吧？这几个做王的时间都很短。然后再看十章八节，伯亚文的秋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，必被毁灭，荆棘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，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，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。伯亚文的秋坛都知道了，是拜金牛犊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后来就会荒废，会长荆棘和蒺藜，他们会非常痛苦，对大山说遮盖我们，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，表示他们痛苦的都不想活了。启示录里也有这句话，在启示录六章里是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因为有大灾难临到他们，他们就这样呼喊。再看第九节，以色列啊，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，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，我必随意惩罚他们，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，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。两样的罪，单从经文看呢，很难看出它究竟是在指什么，但是从上文看，上文十章的头几节哈，讲到一个是拜偶像的罪，一个是杀国王的罪，对吧？所以可能是指这两样罪。再看第十一节，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，喜爱踹骨，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镜像上，我要使以法莲拉套或做背鳍。大家看小字儿哈，犹大必耕田，雅各必耙地，使以法莲拉套哈。本来这个母牛犊踹骨的时候不能封住他的嘴，这是在律法里规定的哈，可以让他吃的，但是现在要把恶加在他身上啊，他就没有办法再吃了，他要被这个恶控制住。这个恶呢就是亚述啊，北国以法莲就是指北国，我们都知道哈，他将来会被亚述奴役。 神给他自由，他不要，他要去拜偶像，所以就被亚述奴役了。犹大呢也一样，哦，犹大也一样。再看十二节，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。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们要开垦荒地，等他临到，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。所以大家看哈，先知还是在劝这个以色列民要认识寻求耶和华。问题是他们栽种的不是公义，是什么呢？大家看下面，你们耕种的是奸恶，收割的是罪孽，吃的是谎话的果子，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，仰赖勇士众多。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，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，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，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。沙勒曼拆毁伯亚比勒，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讲这件事情的细节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解经家认为这个沙勒曼就是亚述的一个王。亚述这个地方的人呢比较残忍，现在的那个 ISIS 伊斯兰国据说就是以前的亚述，他们做那种什么剥人皮啊，让野兽来撕裂人呢，这都是他们喜好的事情，很可怕。再看第十五节，因他们的大恶，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，到了黎明，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。好，那就再次指出他们灭亡的根源就是拜偶像。列王记下十七章有一段经文，就详细的阐述了北国以色列亡国的原因。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列王记下十七章。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主要是陈述事实，对吧？它很少有这种评论性的东西哈。但是在这一段经文，它就指出他们亡国的原因。大家看列王记下十七章七到十八节。我就跳着把它来读一下哈。第七节，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、脱离埃及王法老的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敬拜别神，他们亡国的原因。第十节，在各高冈上、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，在丘坛上烧香，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，又行恶事，惹动耶和华的怒气。第十二节，但耶和华借众先知、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，当离开你们的恶行，遵守我的诫命律例，遵行我所吩咐你们列祖，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，他们却不听从，竟应着镜像。再跳到第十六节，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，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，立了亚舍拉，敬拜天上的万象，侍奉巴利。最后第十八节，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，从他们面前赶出自己，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。摩西之约其实早就讲得很清楚了，对吧？遵命蒙福，悖逆受咒诅，他们一直悖逆，所以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。好，第十章我们也讲完了。何西阿书呢可以分成两个大段，第一大段是一到三章，对吧？借着何西阿的婚姻来给我们看神对我们的爱。第二大段呢是四到十四章，是神对以色列的定罪、审判和复兴。这大段呢又可以分成三个小段，四到七章主要是定罪的信息，然后八到十章是审判的信息，我们刚刚把它都讲完了。最后呢，十到十四章主要是复兴的信息，但是中间也有一些穿插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十一章。十一章的主题呢是神对这段忘了给大家看啊。好，十一章的主题是以色列幼年的时候神对他们的爱。第一节，大家来看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我就找两个图片给大家看哈。好，从埃及招出儿子来，在以色列历史上发生过两次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第二次呢是神的 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从埃及出来哈啊，就是神从，还记得吗？那个他不是因为希律要杀在马太福音，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就知道了哈。马太福音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我就稍微念一下哈。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这是因为希律要杀小孩，对吧？哦，五岁以里，什么两岁还是五岁，我记不清，两岁以里都杀光了哈。然后住在那里，神就说你们要住在那里，只等到希律死了。哦，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后来希律死了，他们听到这消息就从埃及回来。哦，所以耶稣也是神的儿子，对吧？哦，以色列是神的长子，耶稣也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大家看哈，旧约它不光是在讲历史，它也是在预表将来，对吧？哦，神学术语就是预表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是对将来耶稣出埃及的预表。那这节经文里我们读的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，这个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这个是指什么呢？雅各跟他十一个儿子下埃及的时候，全家有多少人？
七十个
哈。王弟兄带我们详详细细算的哈，七十个。出来的时候多少人？男丁六十万哈，男丁六十万，那对差不多就是两百万啊，加上妇女和儿童，在埃及四百多年，他们从一家人七十个人发展成两百万人的一个民族哈，这是神对他们的那个恩典。那个时候，但是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奴隶的身份哈，贫穷又卑微，但是神呢，那个时候就爱他们了。神不是说后来他们发展成所罗门那种强国哈，地中海沿岸强国，又繁荣又昌盛的时候神才爱他们，在他们还做奴隶的时候神就爱他们了。他们成为神的儿子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，对吧？是因为神的拣选。今天神也是这样带我们，可是以色列人是怎么带神的呢？我们就看十一章二节，先知越发招呼他们，他们越发走开，向朱巴利献祭，给雕刻的偶像烧香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用膀臂抱着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。神说哈，我好像抱小孩一样，抱自己的孩子那样把你抱在怀里，但是你对我呢却很生疏，你也不认识我。十一章四节，我用慈绳爱锁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筛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在牛做工的时候给他带两个甲板哈，免得他一会儿吃东西，一会儿做工哈。等他吃东西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放松，让他叫什么，很自由的去吃。好，我最近看那个最近一期的《生命季刊》。有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他写的见证啊，他写的是他自己如何摆脱网络色情的见证。这个小弟兄呢，他很早就开始在教会服侍了，他做很多的工作，大家也都很喜欢他。但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，自己独处的时候，他就很难挣脱，他就经常落到那种网络色情的捆绑当中，啊，这个事情就一直发生。他呢，他自己也知道是不对的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。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哈，就在同工会中把他这个问题讲了，然后同工们都很愿意帮助他。有一个弟兄就每天晚上哦都打电话给他，就是怎么说，就是监督他，可以说是监督他，提醒他哦，他也愿意被别的弟兄监督提醒。慢慢的呢，他就摆脱了这个网络色情的捆绑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我觉得就是神借着团契，把他的慈爱传达给我们，啊，把他的慈绳爱锁加在我们身上，也把他的灵粮放在我们面前，对吧？我们去参加团契，就享受到神的灵粮，我们也借这个团契来操练彼此相爱。好，再看何西阿书十一章五节。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，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，因他们不肯归向我。意思就是他们都会被掳到亚述去。 下面，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，毁坏门栓，把人吞灭，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，众先知虽然召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，却无人尊崇主。神的选民让神伤心了，是吧？没有人去尊崇他，好吧，那既然他们都不理神，神就要审判他们了。门栓被毁坏，敌人要冲进来了，然后刀剑要临到他们，敌人要杀他们了。可是我们看下面第八节呢，那个话好像又转回来了。以法莲呐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压扁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。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深情的爱，可以说是跃然纸上，是吧？我怎能离弃你？我怎能舍弃你？讲话的口气就好像一个妻子有外遇，但是仍旧深情的爱妻子的丈夫，是吧？就像何西阿、亚玛和洗扁这两个地方呢，是跟索多玛和俄摩拉一同被神毁坏的两个地方，是在《申命记》29章里讲到，神曾经用硫磺和火来毁灭他们。再看第九节，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，因我是神，并非世人，是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我怎能向你发怒毁灭你呢？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是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，子民必跟随他，他一吼叫，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。西方这个原文也可以翻成地极，这个讲的就是将来神复兴他们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到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会从世界各地归回到以色列地，对吧？我们曾经讲过这件事情。然后第十一节，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，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，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将来神复兴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样，神一 呼喊，他们就都跟着来了，不像今天那样都一个个不听神的话，然后他们都跟着来，而且从四面八方跑回来，然后神就看顾他们，让他们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居所。再看11章12节，以法莲用谎话，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，犹大却靠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大家看到这里边有一个对照，是吧？为什么犹大能向神有忠心呢？因为大卫之约，对吧？神对犹大有特别的拣选，他们最后会先悔改归向神。第十一章我们也讲完了，我们来到第十二章。12章1节，以法莲吃风，且追赶东风，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，与亚述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。吃风就是追求虚空嘛，追赶东风就是想去靠亚述，给人家进贡，以为人家就不会打他了，结果照打不误。再看第二节，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所以神的意思就是犹大也一样的犯罪，跟北国差不多，所以呢要跟他争辩。还记得雅各他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？抓狡猾，抓和狡猾。下一节，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。雅各壮年的时候在雅伯渡口跟神摔跤的那件事情，是因为他要神的祝福，他害怕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他知道以扫带着400个人要过来，不知道要把他怎么样，吓得不得了，他要神给他祝福，他就哭泣恳求，还记得经文讲吗？在神面前哭泣恳求，神就祝福他跟以扫的重逢，结果他们两人重逢的时候，以扫上来拥抱他，这都是神的作为。那时神说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，对吧？神跟雅各说要叫以色列，以色列就是跟神摔跤得胜的意思，对吧？雅各这个人以前一辈子都是靠自己的，觉得自己很行，很狡诈，很会抓，那个时候谦卑靠神了。再看第12章4节， 与天使交力，并且得胜，哭泣恳求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小于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。雅各刚逃走的时候经过伯特利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又经过那个伯特利，对吧？然后在那个地方神告诉他你要叫以色列啊，他那个时候真的很虔诚的去敬拜神。何西阿在这里为什么讲雅各的例子给我们听呢？是为了要跟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做一个对照。你看这个雅各哈，他本来就是像你们这样靠自己的哈，天性很狡诈，自己去抓呀抓，但是后来他都归向神了，连他都归向神了。那你们呢？啊，何西阿就是这个意思。再看下面五到六节，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归向神的标志就是这个人有仁爱公平，并且等候神。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自作主张。再看下面，以法莲是商人，手里有诡诈的天平，爱行欺骗。以法莲说，我果然成了富足，得了财宝，我所劳碌得来的，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。以法莲认为他自己那些财富都是自己劳动赚来的，好像跟神没什么关系。这节呢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，是不是啊，我们是不是也认为我自己的房子车子401K 都是我自己凭劳动赚来的？我以前真的这么想啊，觉得自己很能干，其实都是神给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因为生命记里讲我们得获财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啊。有一次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，何弟兄说，他说一样东西哈，你有的时候不觉得它宝贵，等神给你拿走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，没有这样东西真的不行。其实大家想一想哈，这样东西呢可以是身体的健康，可以是家人的支持啊，你在家里有平安，然后有和平的环境，然后也没有什么自然灾害，所有这些东西都齐了，我们才能开着车去上班，对吧？拿走一样东西，比如说今天早上你跟你配偶吵架了，你在公司就没心干活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就有这样的体会。所以呢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，这个环境都是神给我们预备的，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开车去上班。神对我们真的不薄，是不是？啊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在硅谷的人，哎，我们要向神感恩，常常想到神真的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，而不是常常就盯着那一两样神没有给我们的东西，是吧？好，再看第九节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我必使你再住帐篷，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。大会我们知道了哈，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，根据摩西律法以色列男子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，祝棚节还要搭帐篷啊，纪念从前在旷野的日子。帐篷这个东西大家想想，住一两天还觉得挺新鲜，你天天住受不了，是吧？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就住房屋，不再住帐篷了。神要他们再住帐篷，因为他们犯罪了啊，神把他们从迦南地赶出去了啊，又回到以前那种居无定所的那个状态。再看第十节，我以小于众先知，并且加增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，意思就是我不断的差遣先知向你们传信息，你们怎么都不听啊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？他们全然是虚假的，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，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。基列是在河东，在加德支派境内，还记得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没有过约旦河哈，他们就待在河东了。前面都是在讲北国，然后也讲了南国犹大，现在呢又把画风转到他们身上啊，就是难道河东那两个支派没有罪吗？他们也一样。再看十二节，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，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，为得妻与人放羊。又转到雅各身上哈，雅各是因为行诡诈，对吧？欺骗父亲，在父亲面前说谎啊，他才跑到亚兰地。亚兰地就是巴旦亚兰，啊，就是他舅舅家在的地方，为得妻服侍人。在那地方不断的被拉班欺骗啊， 再看第十三节，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，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。这个就讲的是后来雅各因为饥荒就下到埃及地区，对吧？然后在那方发展成一个民族。神呢又借先知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这些都是神过去在以色列民族身上的恩典，对吧？十四节，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，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，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。十二节到十四节的意思就是，既然以色列的先祖雅各哈赤手空拳的离开家，经过二十年对吧，艰苦生活，但是他因为神对他的眷顾，最后都能满载而归。还记得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带了那么多的牛羊哈啊，他家的人口也众多。但是你们呢？如今你们这些雅各的子孙，你们生活都比他舒适，对吧？你们也没有那个拉班来欺负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能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第十三章。十三章的主题呢，还是以色列他们目前的境况。从前以法莲说话，人都震惊。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，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，就死了。以法莲本来是很兴盛的哈，在北国以色列他是龙头老大，很有地位的哈，讲话人家都听。但是他一开始拜巴利呢，他就等于是死了，在神眼里他就是死人了。再看第二节，如今他们罪上加罪，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，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，都是匠人的工作。有人论说，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。跟牛犊亲嘴就是他们祭拜牛犊的一个仪式啊，他们拜偶像就是这样做的。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，又如速散的甘露，像长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，又像烟气腾于窗外。还记得六章四节哈，讲的同样的话，速散被风吹去，讲的是什么？他们会被掳。还记得耶斯列吗？神分散哈，他们会被掳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第四节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，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。很像十诫的第一诫，是不是？啊，意思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不可以有别的神。再看第五节，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。这里的我呢，就是神。以色列真正认识神，就是在旷野，在西乃山下，神向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。第六节，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，既得饱足，心就高傲，忘记了我。他们后来进了迦南，生活一安定，就把神忘了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《申命记》八章，《申命记》八章十二节。《申命记》大家知道，就都是摩西在他们快要进迦南的时候，像在旷野出生的那些第二代人哈，可以说是第二，出埃及如果算第一代的话，在旷野出生的人就是第二代，他们没有听说过神的律法，但是现在他们很快就要进迦南了，所以摩西就重申他的律法，这就是申命记的主要内容。那个时候哈，摩西就已经预言他们将来会怎么样，大家看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十二到十四节，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。大家把这个跟何西阿书十三章六节对照一下啊，讲的就是同样的话，对吧？摩西的预言就是不幸严重，真的不幸严重啊！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呢，就像摩西说的这样，心高气傲，把神忘了。 23:7，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，又如豹伏在道旁。我遇见他们，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，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，野兽必撕裂他们。所以神要审判他们，像狮子那样撕裂他们。9，以色列啊，你与我反对，就是反对帮助你的，自取败坏。你曾求我说，给我立王和首领，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？治理你的在哪里呢？让他来，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。但是他们那些王都是彼此杀来杀去的哈，哪还有精力和功夫来拯救他们啊？再看11，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，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。所以神就允许以色列最后那个王，就是何西亚，让他被亚述给监禁起来，对吧？关进监牢。再看13:12，以法莲的罪孽包裹，他的罪孽收藏，意思就是他们自以为自己的罪孽都是隐藏的。但是希伯来书不是有一节经文吗？因为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赤裸敞开的。希伯来书4:13。再看第下面13:13，产妇的疼痛必临到她身上，她是无智慧之子，到了产期不当迟延。所以他们的罪孽呢，就好像胎儿藏在母亲的肚子里，到了时候就要显现出来，对吧？那个你这个产期的疼痛你是逃脱不过去的。哦，再看14，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呢？阴间呢，你的毁灭在哪里呢？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。大家看到没有，这个他这个话又转回来了，又在讲复兴的事情了。这个就是先知书的特色。审判的话跟复兴的话常常是穿插在一起的。这节就是复兴的信息，就是讲主再来的时候会帮助他们打败一切仇敌，拯救以色列脱离死亡。再看15，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，必有东风刮来，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，他的泉源必干，他的源头必竭，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。这节呢又回到那个审判的信息去，有没有哈？他就是以色列，东风呢是指亚述从东边过来，以色列敌人都是从东边过来的，他们之所以会来，大家想一想，是神差派他们来的，对不对？来惩罚他这些悖逆的儿女。16，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，因为悖逆他的神，他必倒在刀下，婴孩必被摔死，孕妇必被抛开。撒玛利亚既是北国首都的名字，也是北国那个地区的名字，对吧？所以这些就预言亚述来了以后会这样残害以色列哈。婴孩必被摔死，孕妇必被抛开，他们有点像那个日本鬼子，有没有哈？真的很吓人。好，再看第十四章。好，14，上面都有很多定罪和审判的信息，对吧？但是神最后呢给他们劝勉和安慰的信息。14:1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。14:2，当归向耶和华，用言语祷告他说，求你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。就是何西阿在劝他们要这样向神祷告，求神来除尽他们的罪孽，把我们的罪除掉。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会这样祷告，对吧？将来以色列悔改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祷告。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，意思就是不要再献那个牛羊的祭了，反正你的心也不在那边，你要献嘴唇的祭，就是赞美的祭。希伯来书里也是有这样一些经文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再看13，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。 将来神复兴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再向亚述求救了啊，也不再向跑到埃及去啊，向人家要马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。诗篇里也不是也讲啊，神不喜欢马的力大和人的腿快，他喜爱敬畏他、等候他、慈爱的人。哦，我可能有一点背的不是那么准确。再看十四章四节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消转。神怎么医治他们呢？就是照着新约的应许重生他们。新约两个应许，赦罪、重生，对吧？哦，那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、以西结书三十六章，重生他们之后呢，他们就会甘心乐意遵行神的道。哦，甘心乐意，以前是不喜欢听、不愿意听、不遵守，重生以后人就变了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，他的枝条必延长，他的荣华如橄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我就找了一张黎巴嫩香柏树的照片，就是下边那个哈。这个呢，就是神对他们的应许，将来以色列会长得非常好，枝条延长，荣华如橄榄树，像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再看第七节，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。以法莲必说，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？我耶和华回答他，必也必顾念他，我如青翠的松树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所以大家看啊，他们将来被神复兴以后，就跟以前是反过来的。他们以前说耶和华的律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他们说我跟偶像有什么关系呢？哦，反过来了哈，将来就会放弃偶像。从这个北国被亚述灭掉，一直到南国犹大人从巴比伦归回，这当中是主前722年到主前722年到主前538年，你减一下就是184年的时间。经过184年的时间，在被掳之地哈，受很多痛苦，做奴隶。他们后来呢回归以后，他们基本上就放弃了偶像，他们不再拜偶像了哈。你看四福音里的犹太人，他们都不是拜偶像的，对吧？他们把偶像弃绝了，但是又给自己另立了一个偶像哈，真的很可怕，就是他们自己认为可以靠遵行律法来成圣啊，认为他们自己可以有好行为。但是如果人没有被神重生，他基本上不会有那种神所喜悦的好行为啊。所以呢，将来还有一个7年大灾难在那边等着他们啊。经历7年大灾难以后，然后神重生他们，他们才会彻底的离弃偶像啊，全家得救归向神。神说，我如青翠的松树。以色列其实以色列能结果子，他们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神的供应。好，那3到8节大家注意到没有，基本上讲的是对将来的预言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呢？就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，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归向神，罗马书11章26节，对吧？到那个时候完全应验。到撒迦利亚书里我们会详细的讲这个。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状态呢？我们也会彻底离弃偶像，对吧？因为神不但今天神已经重生我们啊，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但是将来我们会身体也得赎啊，完全的脱离罪。好，那么以斯拉记里他们不是曾经从被掳之地归回吗？那个算不算这段预言的应验呢？那段呢可以说是这个预言的部分应验，还没有完全应验哦。所以陈弟兄也知道，我们张老师经常讲预言有近期的应验，也有远期的应验，好，有部分的应验，有完全的应验。好，最后几节哈，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？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最后这节就是整本何西阿书的结论，对吧？意思就是，你看，你听了先知这么多的信息，那么什么才算是真正有智慧呢？真正的智慧就是认识神，哦， 箴言书不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，所以我们要走神的道路，不偏离，免得像以色列人那样白白受苦，对吧？好，从何西阿书里我们也看到，我们的神是真心实意的爱我们，对吧？哦，他真是深情的爱我们，所做的都是为我们的好。审判呢，实在是因为他的子民太悖逆了啊。不是有一句话，六章二节还是六章一节，撕裂是为了医治，打伤是为了成果哦。所以我们应当甘心乐意的走神的道，不要让神这么为难了。下次呢，我们讲约珥书，约珥书讲完以后讲弥迦书，所以如果有时间预读，大家可以读约珥书和弥迦书。好，我们一同低头做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您赐下这么多的信息，这么丰富的信息。主啊，感谢您，您一直在催促我们要悔改，要认识您。主啊，但是我们实在是一群软弱的人，我们真的求您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来认识您，来体会您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您实在是愿意与我们同行的神，您管教我们都是出于不得已，我们看到您对我们的大爱，所以我们感谢您，赞美您，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